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香港恒生指数继上月跌破了16000关口之后，一路跌跌不休。到了这个礼拜一，即是1月22日，港股直情跌破15000关，是本年以来已经累积跌超过2000点，即是超过1/10的市值。重点就是踏入2024年，香港只是过了20多日，连1月份都未过啊，那今年咪有排挨。周一22日，恒指大泻347点，大市毫无反弹的迹象，收市报14961点，失守了15000点这个心理关口。本年迄今为止呢，只是有两个交易日是上升的，是有金融市场以来历史上罕见的累计跌幅超过2000点。个别的股票例如京东、李宁、龙湖、小鹏汽车等，跌幅由20%去到40%。咁有分析指由于内房危机全无解决的迹象，地方债问题又越演越烈，加上中植爆煲痛缩一连串的经济问题，正当投资者屏息以待大陆当局出手救市，但是都是一连串的幻灭。国家队并没有进场，就连一月份的1年5年期 LPR， 即是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亦都意外地维持不变，没有出现减息来到刺激虚弱不堪的经济。与此同时，近期其他公布的相关数据亦都利淡经济前景，当中最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出生人口进一步减少。此外，失业问题亦都相当引人关注，而最新公布的失业率亦见上升，有可能影响未来内需的走势。据外媒报道，红海航运遭受到的袭击开始波及供应链，导致生产线放缓，欧洲制造商和零售商恐怕要面临混乱时期了。加上多国通胀近月从低位回升，仍未达到各国央行的目标就已经反弹，人地反弹香港就跌了，你说香港资金会怎样走法呢？这些都是导致香港股市一蹶不振的原因。香港恒生国企指数上个礼拜暴跌超过 6%， 并可能创下8年来最差的一月份的表现。恒指今年下跌 11%， 彭博社说在创纪录的4年连跌之后，这次暴跌正在促进结构性转变，从主动管理的基金到被动型的基金，投资者正在撤离这个全球第二大的股票市场。在中国大陆，沪深300指数在过去10个礼拜之中有9个礼拜下跌，中国股市的暴跌正在对中国借贷管理行业造成严重破坏，将共同基金关闭数量推至5年来的新高。报道中说，中港股市自从2021年达到了高峰以来，市值总共蒸发了大约6.3兆美元，凸显了北京在遏制投资者信心下降各方面面临着挑战。至于中共说自己经济前景光明，市场并不买账，外界亦都不看好。中共统计局在星期三，即是1月17日公布一系列的经济数据，其中 GDP 增长了 5.2%， 12%。该局局长陈仪喺新闻会上仲话，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可以话系交出咗一份定色好、份量足嘅成绩单。中共副总理何立峰喺上个星期四，即是1月18日会见美国前财长华平集团主席盖特纳嘅时候表示，中国经济前景十分光明，将持续扩大高水准对外开放。但系市场唔买账，喺18日嘅上午 ，A 股上证指数跌破咗2800点，截至11:07，已经跌咗落去2765.7点，跌幅系2.4%。不过经过国家队出手，沪指喺2800点失而复得，直到收盘，沪指涨0.43%。深圳成分股涨1%，创业板指数涨1.93%。喺上个星期五，即是1月19日 ，A 股再跌，沪指跌收0.47%，收市报2832点，一周累计跌幅1.72%，连跌三周。深成指数收跌0.68%，报8787点，创业板指数跌0.98%，收报1715点。而外界并唔睇好，《华尔街日报》话中国失去咗光泽嘅 GDP 增长，路透社就话中国经济复苏令人失望，美元走强，油价下跌，对好多中国人嚟讲，经济感觉正陷入衰退。而法国财经媒体《回声报》就话中国经济增长率处于30年嚟最低嘅水平，而日本 NHK 就话中国经济复苏乏力嘅状况仍然系持续之中。而另有专家就话中国经济有两大危机可难解决。外界点解对中国经济冇信心呢？台湾总体经济学者吴家龙日前对大纪元采访分析话，中国经济嘅重大问题，第一系房地产危机，第二系债务危机，呢两个问题将中国经济卡住咗。中国房地产系过度开发、过度建设、过度投资，而债务危机就是过度举债。吴家龙话，好多人放弃咗物业，因为交唔起房贷，冇办法还钱，呢个就会压缩消费，增加咗储蓄，大家都准备还钱。好多人都陷入还钱的经济模式里面去了，所以你看不出中国经济能够转好，这个是重要的原因。而中共党魁早前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去库存，针对房地产，去产能，针对国营事业固定设备投资，去杠杆，针对金融业，要降低杠杆，不要过度投放，过度信用扩张。吴家龙话，这个反映出来的就是债务经济，而举债经济发展的模式是无法持续的。吴家龙分析说，中国经济问题本质是债务危机，就是它的债务经济模式走不下去了。中国经济有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举债发展，借钱来到搞发展。中国债务之高是外界所侧目的。彭博社日前估算发现，从去年第四季中国整体债务占 GDP 比例达到 286.1%， 再创历史新高。据央行统计局的公开数据，中国整体债务包含家庭、企业和政府的债务，占 GDP 几乎达到3倍。中国多个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严重，直至到去年11月为止，地方债已经达到人民币9.14兆，远远超过去年全年的7.36兆元，创历史的新高。它主要的原因是借新还旧，啲再融资债券发行规模创新高。吴家龙话，债务经济模式的关键点就是资本的报酬要超过资本的成本，投资报酬率要高于利率，或者经济增长率要比利率高，但是他没办法运用资金来到取得足够的报酬。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资金被掏空了，比如恒大民间企业里面的很多资产都被掏空了。为什么？因为他要拿很多钱去买通上层，政治上打通环节。其二呢，就是大股东和高管和红二代等等白手套早就将钱转到海外了，所以看到从民间开发商到银行到国有企业到一些大型的影子银行等等，就是非银行金融机构亦都存在一个现象，就是资产被掏空，早就被有权力的人转到海外。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会发现借了钱还不到出来，当然就会演变成为债务危机，演变成金融风暴、银行危机、经济危机等等。讲到这一度，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这一节我们继续听专家分析中港之间的经济难题。据分析，房地产问题不解决，经济不会好。至于房地产的问题，中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王国臣亦都认为不太可能解决。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全部跟房地产有关，当局暴力救市，房地产投资不升反降，更加跌入负增长。美国经济研究公司荣鼎集团报告认为，中国房地产行业仍在萎缩，消费者支出有限，贸易顺差下降和地方政府财政遭受重创，这些现实的情况意味着2023年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只是得 1.5 个百分点，而且在202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亦都很大水分，实际是低于2个百分点。诺贝尔经济奖得主鲁克曼在纽约时报撰文说，中国经济陷入严重困境，里面说中国政府透过推动庞大的房地产泡沫，掩盖了很多年来消费支出不足的问题。事实上，以国际标准，中国的房地产业规模已经大得离谱，而且泡沫最终是会爆破的。王国臣表示，整个房地产业都不会起得翻的了。不只是房市消费，整个中国大陆的消费都起不翻，衍生的借贷还包括村镇银行，这些债务危机、不良贷款亦都是一个窟窿。王国臣还说，房地产问题不去解决，中国大陆的经济一定不会好。问题是这个问题还不能够拖，因为整个房地产资不抵债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因为你不给他倒，可能每日开门就是亏钱，所以负债会越来越多，政府亦都束手无策。而在香港方面，因为紧贴大湾区，香港被迫大陆化。在1月11日中联办主任郑雁雄前往广州会见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省委副书记省长王伟忠。在会上，王坤明指中共党魁在去年视察广东期间重新定位粤港澳大湾区为一点两地，以推进大湾区建设，因此广东省将紧扣使命，按照广东省委1310具体部署，携手港澳将大湾区建设这幅大文章 找紧做实。切，当八股啊，讲得冠冕堂皇，讲到你唔识听仲好啦，一句讲晒就系、是、将香港交咗俾佢哋广东省呢班人咯。王坤明仲希望中联办继续指导同埋支持广东，协同香港务实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基础设施硬联通同埋制度规定软联通，加快大湾区市场一体化嘅进程，深化产业科技合作咁话。郑雁雄嘅回应就系、是、中联办将会继续当好超级联络员同埋超级服务员，会同广东一起大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帮助携手走好中国式现代化嘅征程。切，咁咪即係喺度唱双簧囉，边个埋单啊，到时咪又搵香港埋单。资深时事评论员桂达就对大纪元表示，喺国际上都系对中国减持投资嘅情况之下，对香港嘅影响系巨大嘅。呢种情况之下，香港只能够紧贴大湾区，而家嘅情况就系、是香港被迫大陆化，藉住国际社会减持嘅力度对香港经济造成进一步嘅冲击，呢种冲击让人触目惊心。目前香港嘅经济已经系无路可走，李家超、郑雁雄呢啲只系能够一而再咁向中国跑，向中共投怀送抱。但系中国经济自身难保，情况更差，
又点样可以讲为背靠祖国呢？现实嘅情况系，全球嘅资金，特别系基金，正在加速撤离中国，所以香港亦都系无可避免咁被波及。彭博社通过14家资产超过5亿美元，并投资喺中资股份嘅美国养老基金持仓报告进行了分析之后发现，自从2020年以来，大多数退休基金都相继减持中国股票，其中美国最大的养老基金投资者之一的加州公务员退休系统和纽约州共同退休基金已经连续第三年削减对中国市场的投资，而某些基金就正在完全撤出中国市场。在去年的12月，美国密苏里州雇员退休系统要求他的员工撤回目前在中国所有全球公共股权投资。报道指出，最初这些主流基金退出只是因为业绩而已，但是对北京长期经济问题的怀疑加剧，眼见中国房地产行业岌岌可危，同埋中美战略竞争日趋恶化，呢啲多种因素进行咗综合嘅考量之后，目前嘅趋势有可能演变成结构性嘅转变。美国同澳洲一啲大型养老基金管理人员亦都纷纷表示，要对中国嘅主流策略保持谨慎嘅态度。值得关注嘅系，喺呢种情况之下，背靠中国嘅香港好难独善其身。一个月前，美国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表示，为了应对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风险，将调整他们的国际基金2024年的基金指数。此举意味着不再包含香港上市股票的指数。在去年的11月14日，规模达到7705亿美元的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 FRTIB 在声明之中就说，对储蓄计划 TRAPS Savings Plan 简称 TSP 进行了例行审查之后，决定改变他们国际股票指数投资基金，又称为I 基金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Investment Fund I Fund 的基准。换句话讲，除了中国大陆以外， FRTIB 还将剔除它高达680亿美元国际基金之中对香港市场的投资。 其实呢啲先至系香港股市跌跌不休嘅真正原因，因为市场嘅资金已经唔再系6.3兆美元啦，而家跌剩几多，仲要计个先至知啊！市场冇钱，即使等于金鱼缸冇水啊，水位又点会自动升翻上去呢？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香港股市的升跌，正确地说是香港的 stock volume， 即是你有多少钱，它的升跌呢可能都未曾直接影响到市民开饭的，但是讲到香港的经济以千亿元的赤字，就是要融入大湾区搞啲大白象嘅工程，呢一样嘢就係直接影响到香港市民嘅荷包啦，因为边个埋单，梗係香港市民埋单啦，所以加税罚款呢啲嘢呢就不可以避免嘅。咁呢啲懂得经济嘅专家们呢都早作咗分析㗎啦，但係并唔能够解决问题。咁喺日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呢就去年一早就预告了2024-2025年度会继续财赤的机会不能抹杀了。到了近日更加进一步指出，估计财政预算要较长时间才能够回复平衡，可能要延后多两年。虽然他强调政府会财政整合开源节流，不会影响民生，不过会开征各种税项，公共服务亦都会加费。在下个月发表的财政预算案之前放出这些风声，有不少的评论员认为面对财赤加税加费并不是办法，建议港府减少开支，各自填海这些计划，推出更加实际措施吸引外资回流等等。有消息指出，政府的财赤，香港的财政储备已经跌到得翻6000多亿，仅仅足够政府开支10个月嘅啫，破咗1997年主权移交以嚟嘅最低水平。而陈茂波喺1月7日就已经言明，适当开源、增加政府收入系必须嘅。讲一啲公共服务嘅收费长期未有调整，或者收入远远未及收回成本，仲话呢个系时候去检视呢啲问题。综合而家各方面嘅消息，计划开源嘅建议包括推出或者增加海陆空离境税、商品同埋服务税、提供私家车首次登记税率同埋车辆牌照费、加公立医院急症室的收费、水费以至标位、排费、罚款等，当中更有建议开征资本增值税。至于节流方面，就传出了长者2元乘搭的优惠计划，由60岁然后到65岁，政府会继续维持公务员编制零增长，各政策局和部门未来2个年度要分别每年节省经常性开支1%。陈茂波此语一出，社会有啲乜嘢反应呢？首先，曾经担任近10年财政司司长的曾俊华在2023年最后一日发表文章，指经过几年疫情的打击，香港的公共财政状况令人非常忧虑啊！ 认为当局不能够只是想方法增加收入，因为可行的方法当然不会多，而且每个方法亦都会对一部分市民带来莫大的痛苦，反而要好好调整支出，否则香港迟早会靠借贷度日。他亦都提醒香港一定要好好修好同外国的关系，改善外国人对香港的观感，重整香港作为贸易物流中心、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仲话搞好翻个日滩、夜滩就自然会好，唔需要令遗址论变成事实。另一位专栏作家、前有线新闻助理总监兼有线财经台台长颜宝刚喺1月2日及1月9日都撰文分析，指早前评级机构穆迪调低咗香港前景评级，其中就特别指出过去几年因为要推动经济而花费咗唔少弹药，导致储备减少。他表示主权评级高低将会直接增加特区政府未来发债的成本，影响到北部都会区和交椅洲人工岛的发展计划。如果政府一直无法开源节流，甚至最终可能拖垮整个香港库房。另外，如果财政储备无法在短期之内止血，势必影响香港主权评级，届时甚至引致外界质疑政府坚守联系汇率的信心。对于开征资本增值税，他在1月9日的文章指出，引入资本增值税变相会令资金加快撤离香港，恐怕得不偿失。他又引述数据说，甲级写字楼空置率去年达到破纪录的 16.4% 新高，外资在本港设立地区总部跌了1336家，是10年有纪录以来的新低，反映外资已经是有规模地退出香港。他还估计政府是想针对卖楼部署移民的人士，惩罚移民人士是政策的大方向。他预料政府会很大机会针对移民人士采取先征后免的计划，即是卖楼之后仍然留港一段时间的香港人可以退回税项，移民就要当作移民税地征收。颜宝刚又质疑开征海陆离境税的效用，据他推算全年有9000万人次经陆路或者海路离境，如果收每次25元离境税，带来的额外23亿元收入，对个千亿财政赤字的政府来讲，恐怕只是杯水车薪。颜宝刚建议现在是时候放低时事国安的战狼心态，要思考怎样诚心和外国政府重新联系接触，推出更加实际的措施吸引外资回流。时事评论员仇斯达在1月6日在他的网台节目表示，香港以往发达是靠简单的税制和低税率，现在出现赤字是因为开支增加使大了所致，认为应该减少开支，但是不能够影响民生，填海计划可以先搁置。他指出资本增值税令到所有中产和基层纳入了税网，非常不可取。又说香港楼市现在已经衰落，大陆人已经不来香港买楼，推出资本增值税更加令到香港人不敢接火棒，形容一旦推行会是港楼末日，认为至少自住楼宇不应该纳入范围。是不是港楼末日呢？都可能是长时间啲嘅。但是如果一旦开征销售税呢，短期市场嘅反应一定是踩踏式㗎啦。人踩人咁推出，将物业放售啊， 楼价嘅崩塌亦都系悬崖式嘅。到时你香港政府谂住收到呢笔税，亦都会大大减少。所以未见其利，先见其害。呢个系唔系香港政府愿意见得到嘅？呢个先至系关键啊！咁喺饮食界方面，聚福楼集团主席同埋行政总裁王杰龙就喺1月9日嘅 Facebook 发文，以茶餐厅唔够生意为例，指一般生意唔够，应该系提供折扣同埋减价，控制成本，而唔系通过加价去增加收入。如果样样突然间要加，排费又加，抄牌又加，打羽毛球又加，连公共屋邨嘅租金都要加，咁即就系人工肯定都要加，咁商界都冇办法唔加价啦。佢仲话希望真正懂宏观经济、公共财政嘅学者、专家要积极向财政司司长提供意见咁话。咦，佢系唔系喺度暗串啊茂叔啊茂整饼？唔懂得经济呢？嘿，呢个只系我个人嘅猜测啫，同佢讲说话可能系无关嘅。咁讲到呢度，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又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